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的神实在太好了，对不对？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把耶稣基督神定义的把他的儿子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就是为了叫我们可以活得那么健康，那样的喜乐，那样充满了神儿子的尊贵跟荣耀。所以刚刚我相信很多人得医治，那你得医治，神医治我们并不是因为他要彰显他的能力。我们很多人就是不认识神，我今天要接着我昨天晚上所说的，包括我们很多服事主的，我们不认识我们所服事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当我们为别人祷告，别人病得医治，我们就觉得哇，你看我现在好有能力啊！其实不是你很有能力，而是耶稣的救恩何等完备。那他得医治是因为耶稣要怜悯他，耶稣要连续他，并不是因为我们很有能力。有时候一场聚会神那样的做工，是因为弟兄姊妹那么渴慕神，怜悯他们，神爱他们，神渴望大大的临到他们，神渴望来拥抱他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服事主的人多伟大，都不是。所以我们服事主的人很需要认识。好，认识。我们再来看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十三节，
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遭罪人。
好，谢谢。那这里呢，耶稣讲到说，好，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好，然后呢，我来是来遭罪人，我来是来拯救病人。所以基督徒很需要认识，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病人跟罪人，你知道吗？可是很多服事主的人或者基督徒，他不明白，他就觉得，你看他为什么信耶稣了还会这样子？你看人家没有信耶稣的都比他更有爱心，那就是因为他有病，所以耶稣拯救他嘛。你了解吗？基督徒不是比别人圣洁，比别人好，正是因为他有病，正是因为他是罪人，所以神临到他。法利赛人就觉得他都没有病，所以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那给耶稣打分数，看看如果他是先知的话，他就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个罪人。所以他如果不知道，就表示他不是先知。法利赛人他一直都不觉得他需要这位弥赛亚，他需要他的拯救。所以他们就错过了。而那些罪人，那些税吏，那些妓女，因为他深知他是个罪人，他需要神，他需要神。好，那我们很需要有一个真实这样的认识。所以今天神会呼召你来服侍神，并不是你比较圣洁，并不是我比较好，都不是。好，因为神说他来都是招什么？招罪人啊，不是义人。他说呢，招什么？有病的人，有病的人，也许你听了会很不舒服，你觉得我没有病，我很健康，我很有怜悯心，我很有爱心，我人很好。好，也许你会觉得是这样，你再怎么好，你都不会比约伯更好。
是不是？约伯这个人是什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但是呢，他还是有他的老我。好，所以神因着爱他，神对他这样满心的慈怜，满心的怜悯，大有慈悲。神呢，神就是跟撒旦讲说，好，你可以来试试我的儿子约伯，你可以试他，但是你不可以伤害他的身体，你不可以取他的命，这样。好，结果呢，约伯经过一切的试验，一切的试炼以后，神约伯就发现说，哎呀，我真是个罪人啊，我在炉灰中懊悔，我过去太自以为意了。好，所以约伯可以对别人非常有怜悯，非常有爱，他一看到贫穷的人他就帮助。好，他真的是，而且他对他的儿女，他自己从来不做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好，为他的儿女献祭，他是这样的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一个，而且远离恶事。好，那但是呢，神你知道，神创造我们，他救赎我们，一个至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可以抬出来，在魔鬼的面前夸耀，看看我的儿子怎么？对，他是个罪人，他是个有病的，但是我可以在他面前做到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地步。好啊，不是因为我对他好他才爱我，而是他就是这样爱我。即使魔鬼你这样的考验他，你这样的这个伤害他的家庭，好，你这样伤害他，但是呢，他仍然敬畏我。好，那所以后来呢，约伯经过这一切的考验，他就发现说，我真的不认识你，神啊，我不认识你，我如今才亲眼见你。我以前以为我认识你，我现在我真的亲眼见你，我才认识你，才知道你。好，那当他这样以后，约伯就不会再自以为意了。好，你知道一个人，一个好人，好，大部分呢，他可以去帮助别人，怜悯别人，做很多的服事，但是他受不了人家说他一点点的不好，他也受不了人家对他有一点点的冤枉，就是很有洁癖啊，你知道吗？我不能沾染一滴滴的不好的名声，一滴滴的误会，你知道？好，那可是你看，像保罗他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他深知他是这个侮慢神的。好，所以保罗怎么样呢？保罗他被人家批评，他就说，哎呀，被人家批评论断他都觉得是极小的事啊，连我也不批评论断我自己。好，判断我的乃是神，因为他知道这位神他认识我，我虽然逼迫他的儿女，我逼迫神自己，但是神至终他却把救恩临到我，圣灵充满我，而且拣选我来传扬这位神测不透的丰富，传扬他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救恩。好，所以极丰富的恩典。好，那约伯，可是当约伯他谦卑下来，他认识神，认识神的伟大，认识神的奇妙，认识神永远不会错，他是全知全能，他是全丰，他那样的丰满，那样的丰富，而且他没有哪件事是误会哪一个人的，他全都知道，而且他没有一样事是不能的。好，所以他不会错待我们的，我们人会错待别人，但神在他没有一他所做的就是蛮有智慧，他不会做错事，知道？他不会做错事，人会忽视忽灰， 神从来没有，在他永远就是是。好，那约伯他更认识神了以后，他整个人就卑微下来，他就再没有话可说，好，然后觉得自己实在在他在芦荟中懊悔。好，那这样的以后呢，神怎么样，一切都加倍的给他，儿女加倍，财宝加倍，好，而且女儿是整个城镇最美丽的，好，然后财宝加倍，而且又给他活那么多年。好，所以你会发现他说雅各书讲到这件事，他就说呢，神都不会错的，神所做的一件事，好，你就可以明白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好，那从约伯记，我自己前些日子读到约伯记，我就又一个开启，好，就是当神的儿女在遭受试炼，遭受不容易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就给人家批评论断或者判定你一定有罪，所以才会有这些疾病，你一定有犯什么罪，才神才会让这些事临到你，不见得。正是约伯配，他是一个神可以抬出来在撒旦面前夸耀的，所以神可容许这样的试炼临到他的身上，使他更被炼成金金。好，使他更被炼成金。虽然约伯也有他的不完全，好，也有他的不完全，但是呢，神看他是那么美丽，那么好，神给他形容的是这么好。神，你就明白，神看我们常常看我们好的那一部分，虽然我们不好的那一部分他都知道，我们的那些病态啊，我们的那些老我啊，极其骄傲啊，自私啊，诡诈，他都知道，但是呢，他里面一直欣赏的就是我们美好的那一部分，然后我们的另外的那一部分呢，他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就是对这个人的这些诡诈啦，这些软弱的那些部分，耶稣已经成了，他已经为他完成了救恩。所以当这个人接受了耶稣住到他里面以后，神看的就是耶稣已经做成了在他身上的一切的美丽，是吧？一切的美丽。所以神为什么一直说你极其美丽，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我觉得我们服侍主的很需要有这样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看自己才会有对的眼光，我们服侍别人，我们才会有从神来的恩慈跟怜悯。那否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些羊啊，真的忘恩负义啊，孺子不可教也，最好离开我的教会。好，我很多年前认识一个这个传道人，哈，他很严厉啊，哈，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些人不爱主啊，就该怎样啊，哈，这样。那我说，哇，这些羊都会被他杀光光了，知道吗？神对我们不是这样，他是满有恩慈，好，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样来濡养我们这个人。所以为什么他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就说做丈夫的，你要这样的爱你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怎么样爱教会呢？好，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你们都很熟，还是结婚太久已经忘掉了。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基督，正如他说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教会舍己。好，然后呢，他说在二十九节，他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基督对待教会， 教会就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啊，教会就是这群蒙主恩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好，你我在一起就是教会。好，然后他说，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呢？怎么样对待教会？啊，就是保养姑息，好像在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说，你对你的身体会不会这里割一刀，那里打一拳？啊，会不会？不会啊！哎呦，被人家撞一下就，哎呦，赶快揉，赶快揉，好疼哦，好疼哦，是不是？呼呼哎哈，然后就是哦，不舍得你的身体有一点的被针戳一下就，哦，脚好痛哦，好痛哦，头马上嘴巴就说出好痛哦，对不对？好，所以基督就是这样保养顾惜这个身体，保养顾惜我们。好，所以圣经里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你看人家的手只要有一点要靠近你眼睛，你眼睛怎么样？赶快闭起来保护他，绝对不会让他的手来摸我们里面的那个同人，对不对？耶稣说他爱你就是爱到这样的地步，保养保护，好，而且一直的维修啊，保养啊，好，保养，好啊，然后呢，这个顾惜，好，照顾，疼惜，他非常的疼爱，好，他绝对不让任何人来伤害你，是无谓的伤害，就像神容许撒旦这样的对待约伯，但是不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了，因为约伯已经这么好，神说什么呢？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他很好，神就要再加给他，使他更完全。好，耶稣也说，他说呢，枝子如果结果子，他就怎么样？修剪干净。好，他说我的父就会修剪干净，使枝子怎么样？结果子更多，结更多的果子。好，这就是神对我们他的保养顾惜。好，那神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保护照顾疼惜。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疼爱过啊？有没有被疼爱过？有，被谁疼爱啊？被爸爸啊？后面都没有，后面都没有被疼爱，只有这两三个被疼爱过。我们有很多人，其实大部分我们中国人其实没有真正的被疼爱过，真的没有真正的被疼爱过。好，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爱常常是一个要求的爱。好，我爱你啊，所以我就是要你一定要考上什么什么大学啊，哦，你这样才有出路啊。好，嗯，有的孩子呢，他从小就很喜欢画画，然后父母就说画画画画可以吃饭了，啊，所以不准他学画画，啊，就要他去做什么？去学医生，啊，读医科，啊，医生赚钱多，啊，可是他明明是看到血就会头昏的人，啊，可是呢，他本来是个艺术家，啊，可是你却一直把他往这个另外一方面去培育，啊，所以有些人到后来读完医科以后，又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他发现他读不下去，结果呢他又再去读美术科，你知道吗？他白浪费了多少年，白浪费多少年。有些人呢就在父母的控制的底下真的就读完医科，真的就只好当医生当护士，但是一生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有没有真的被疼爱过呢？啊，我们没有真实的被疼爱过。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母也是罪人啊，除非我们的父母被神疼爱过，否则他不知怎么疼爱我们。我们有一位同工，那他就说，他发现他自己的这个他一定有哪里有问题，可是他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好，就是他的情绪一下可以很高昂，一下整个就跌到谷底。好，他外表呢对别人好像人家都觉得他好像 很有热情，对别人很有热情，但是呢他里面其实是冰冷的，他其实他不喜欢人，他喜欢人跟人远离，他也不需要朋友，他只要有丈夫有自己的家就够了，他对人没有兴趣。好，那他呢很多事情他就会拿来做，一直就觉得他有责任要去做，但是呢一接受了服侍呢他又觉得压力好大，压力好大。好，他就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直到有一次呢在我们的祷告会里面，好，祷告会里面呢那神忽然间跟他开启，就是祷告会有一个弟兄就起来祷告，神啊我愿意饶恕我的爸爸，我爸爸从来没有保护过我，好，这样。然后呢哎，这句话呢忽然间我们这个姊妹呢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好，然后忽然间神就跟他讲话，神说我不会像你肉身的父亲这样对待你，好，我不会给你一件事要你去做让你单独的去做，我都会陪着你，我都会在你的旁边直到帮助你完成这件事，好，然后神的那个爱的同在，我们的这个同工就大哭，他就大哭，好像被神保爱被神疼惜，好，然后他才明白为什么他常有这些很奇怪的情绪。好，例如他在家里呢，如果他要拿一锅汤要搬到桌子去，然后他先生在旁边没有主动的来帮他把这锅汤搬到桌子去，他就会大发脾气。好，他就会大发脾气，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怒气。那为什么就那一天神才开启他，就是因为他是长女，所以爸爸什么事都是交代他。为什么？因为妈妈一直生病，常年的生病，而且都是很严重的病，一下就住院一下就住院。好，那爸爸那他下面有弟弟妹妹很小，所以他从5岁4岁他爸爸就常常交代他，你要照顾弟弟妹妹哦，你要帮弟弟什么，你要帮妹妹什么，这样，好，这样才是个好姐姐，好，就常常这样交代他。所以一个人从太小就开始承担很多的责任，这个对他的整个人格情感的成长是个压制，是个压制，等于就是说他太小，那一个小孩子很需要就是保养顾惜，但是你太小的时候就给他很多的担子，很大的担子，他会去做，他就会乖乖去做，但是呢他的性格就会变成是一个就是很有责任感，好像天下的事都是我的责任，好，这样你知道吗？但是呢又常常会觉得动不动就会觉得很沮丧，压力好大， 很想能够推开就推开，你了解吗？是一种冲突，又觉得是我的责任，好像我一定要去做，这种有点就像劳碌命那样子，就是一定要做，可是呢又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然后又是常常不快乐，常常不快乐，常常觉得压力很大。好，那这一位那一天神开启他，他才知道自己的原因在这，因为从小嘛妈妈就是常常住院，所以她是个大姐，她就变成要承担这么多责任，所以等于在一个幼小的孩子里面，一个常常是一个无助的感觉，很需要有人帮忙，有人帮忙。所以她结婚以后呢，就是只要她先她要做事情，其实她说那锅汤她搬到桌子上去对她一点都不难，但是呢那种小时候的那个无力感，只要没有人在旁边，一个好像随时要帮助他，他就会又是那个无力感又出来了，然后就发怒，就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们有很多情绪是我们自己所不明白的，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成长过程没有被保养顾惜， 没有被疼惜保爱。那我们的神呢，但是你信耶稣以后，你开始进入他的爱的国度里面，你一定要来更多认识这位神，他要你什么，他向你所求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去做一些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去做，就像这一位童工一样。好，那他从那一件事以后，他才明白他需要去做神要他做的，而不是好像大大小小每件事都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就要抢来做。那如果别人做呢， 他也会觉得不是应该我来做，你知道吗？他就不太懂得分工，也不太懂得歇自己的工。好，那这个就是常常会劳苦重担在他身上，所以常常不快乐，常常有一个怒气在他的里面。那可是呢，神就开启他，好，神怎么样来保养顾惜他呢？神开启他，神为他预备一个丈夫，这个丈夫对他无所求，完全没有就是要求他一定要煮什么样的饭啦，怎么样的几菜一汤啦，如果他高兴煮就煮，不高兴煮要出去吃，他先生就快快乐乐说好，我们出去吃，就是，然后呢，他先生对他也没有要求他要怎么样打扮的漂亮啦，先生怎么看他都怎么漂亮，就是爱他这个人，就是真真实实的爱他这个人，对他没有任何的要求。虽然呢，他先生比较木讷，比较不会讲一些甜蜜的话，可是他先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爱神的，非常正直爱，而且全心爱神的，而且照着神的话在过生活的，所以呢，就是他就是用基督的爱在爱他，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些要求。那他说这个很除掉他的压力，好像除掉他一定要去怎么样，一定要去怎么样。那他的女儿对他也没有要求，也都没有任何的要求。这个就是神对他的爱，对他的疼爱。知道他已经好像劳苦重担了那么多年了，整个结婚前都是这样，就给他这样一个丈夫。可是这个需要他被开启体会。如果没被开启体会呢，有的太太就像她说，她还没有被神开启的时候，她老是嫌先生很木讷，嫌先生很木讷，然后先生没有帮她这个忙，帮她端菜啊，端汤，她就会说，她就很生气，就说你人回来了，你的魂没有回来。对，那可是呢，当他越追求神，越认识神，越认识神的爱，他就越明白神为他预备的这个先生真的是最适合他。而且借着先生对他无所求，先生甚至在上班然后就支持他说，你就全心在教会服侍我，我赚钱支持你，你知道吗？好，所以先生都说你要把神家中的事、教会的事摆第一，这样。好，所以他有时在教会忙啦，或者跟着我出来宣教啊，那先生就在家照顾孩子。哇，你们好羡慕啊！会，你如果全心这样子的，真的是讨神的喜悦、爱神，神会一直的改变你的另一半，这样跟你同心的，知道吗？好，那有一天神就他就这个，因为神呼召这一位姊妹成为一个代祷者。好，那这位姊妹就很怎么样，很忠心，神常常半夜叫他起来代祷，他都半夜就起来，非常忠心的起来祷告。好，为神感动他为什么祷告，他就为什么祷告。神没有感动他为什么祷告，他就问主，主你有没有要我为什么祷告？然后呢，主没有感动他为什么祷告，他就说，主我就是要来爱你，这样。好，然后他有一天他起来的时候，他说神就给他看到一个异象，他跟神好像坐在一起， 然后他就问神神就跟他讲说，我好爱你哦，我好爱你。他说，神啊，我都没有感觉到你爱我，可是我没有感觉到啊。神说，我为你上十字架，这就是我对你的爱啊。他说，可是你也爱每个人啊，你上十字架是为每个人，不是只是为我啊。然后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呢，就是耶稣在沙漠中风尘仆仆的这样从这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就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这个人，然后让这个人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把福音传给那个人，然后让那个人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把福音传给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士，然后再把让那个宣教士来到台湾，然后把福音传给，然后借着那个带领我，然后我呢再带领一个人信了主，然后这个人再把他带来教会，然后神就让他明白说，耶稣在沙漠中这样风尘仆仆的这样一直去走，一直要把神的爱，神的那个聘礼啊，好像一个聘书啊，给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再把耶稣对他的爱这个聘书再给那个人，这样给，好，说为的就是什么？为的就是他，所以他能够得救，他能够来到神的家中，他能够这样的被建造，他能够被带入一个内在生活的操练，是神在沙漠中这样风尘仆仆，神其实在想念着他，神对他的开启，哇，他就流泪，原来神从天上来到地上追他，追到地上来，然后再一个一个的这样一直传，一直传，好，这样子为的就是要把神的聘礼，何西阿书那里讲的，我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为妻，也以诚实聘你归我，把这个聘礼给他。是经过这么多人，是神的心在想念着他。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神，能够得拯救，而且还能够被呼召来服侍他，是经过神训练带领了多少人，然后来造就我这个人，然后我这个人如今才能够来服侍他。你知道这就是神对你的保养顾惜吗？这就是神对你的疼惜，神对你的爱。神在创世以前就精心设计了我们这一生，我们这一生他为我们安排，然后呢，哦，好不容易预备了这个人来要传福音给他，然后这个人又任性，好，又不肯来啊，然后又拖了五年，好，然后神又要再找另外五年以后找另外一个人再带他再传福音给他，好，然后再邀他，好，然后他还是不肯，好，他愿意信耶稣可是就是不来聚会，又拖了十年，好，然后神再来这样再带，然后好不容易把他带进来。所以有些人你会发现他比较晚信主，比较晚信主，神都要做更快手笔的工作在他身上，如果神又呼召他要服侍主的话，来不及了，知道吗？因为他已经又单言了好多次了，单言了很多年，神要快一点，做快一点的工作。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可是我们常常懵懂无知，一直错过，一直跟神擦肩而过，不认识神对我们那个细腻疼惜保养顾惜的爱。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雅歌，哈，旧约的雅歌， 十二节，雅各第一章十二节，
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纳达香膏发出香味。
好，谢谢。还有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
好，谢谢。这里第二章这里讲到他说什么，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好，那这一位基督徒呢，他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苹果树它开花的时候非常的香，而且那个香是一个特别的香味。好，那这位基督徒他就说，我这位耶稣，我的良人呢，他是在男子中呢，他特别的那个特别的馨香，好，他是特别的。他说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好，尝他果子的滋味，就是坐在他的救恩的底下，好，尝他救恩，他所完成的这个救恩所带给我的这些果子。就像我们刚刚我们祷告，你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疾病离开，那不是在一个好像和尚念经呢，好，而是因为耶稣为你成就了这个救恩，以至于呢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赦免你的罪孽，就说他的那个救恩呢，是灵魂身体完全的拯救，完全的医治，完全的医治。好，那这个救恩呢，你要来尝，尝这个果子。好，怎么尝？他说你要坐下来尝。好，你不要匆匆忙忙的这里去参加个特会听一听，然后就赶快接着又去赶另外一个聚会，然后就听一听，好像都听听听，你都只听在头脑里。你要有坐下来跟他一起，跟他一起在那里享受他自己，就是这个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纳达香膏发出香味。好，就是王来跟我们一起这样坐下来。好，王邀请我来跟他一起享受宴席，坐在那享受宴席，坐下来。好，我们今天服事主的人呢，很多习惯，很多时候我们习惯往来奔跑，然后站着吃饭，这样这表示我为神很劳碌辛苦。但是神呢，他希望我们要坐下来享受，坐下来享受。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常常都不这样坐下来，都是这样随便这样站着吃几口饭，他的胃一定会出问题的，一定会出问题。那灵里也是这样，我们的灵魂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很需要与王一同坐席。好，这位王他是王，他是万有都是他的，但是呢他又是个良人，他对我们充满了怜悯的爱。好，然后他喜欢怜悯我们，他喜欢施恩给我们。好，所以在这个摩西他就记录，他讲到说，神他自己说，神他自己说，他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有丰盛的慈爱 不轻易发怒。你敢不敢这样宣告？啊，你敢不敢这样宣告？我们不敢的、啊，是不是？我们不敢生，我是不轻易发怒的，对不对？哪一天不小心就发怒的，啊，那我们这位神呢？他是敢这样子的宣称，好，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这样，他真的是这样。他敢说，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慈爱和怜悯。那他呢，喜欢我们来跟他一起坐席。好，那这个心腹，他就这个基督徒，他就说，哎，当我这样跟他安息下来，跟他一起这样坐席的时候，哎，我的纳达香膏就发出香味。那个纳达香膏就是说，当我坐席就是做什么？坐席是吃啊，好，是享受。享受什么？享受耶稣为我预备的救恩。好，他为我预备的救恩带给我的是什么？灵魂体的医治。他为我预备的救恩是什么？为我穿上公义袍。好，他为我穿上赞美衣、公义袍，使我变为华美。好，他以恩典为我的冠冕，恩典、仁爱、慈悲为我的冠冕。好，就是我跟他坐席的时候，他就一直把他的为我完成的救恩属性一直来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来跟神一同坐席？还是你都只是这个听讲道，然后匆匆忙忙去为神做工？我自己信主有好几年，我是这样子，我不懂得什么叫跟神作息。好，灵修生活都是简单扼要，好，赶快结束，好，这样，好，主啊，你今天要跟我讲什么话？求你就借着这张圣经跟我讲，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然后就读一张圣经。啊，读一张圣经，然后画画画一些重点，好，然后就背一节圣经，好，然后就啊，谢谢你给我有这些应许，好，谢谢，好，然后就祷告完毕了，就结束了。好，就是我们常常跟神，就是坐在一起的时间嫌多啊，是不是？觉得那段时间就是交差了事。好像一个功课，例行公事做完了，然后去做很多我觉得有意义的事，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我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当王正坐席，我跟王一起坐席的时候，他说什么？我邻里的深处，那个纳达香膏就发出香味，就是我邻里就涌出对神极深的一个敬拜。为什么？因为我跟王坐席的时候，我开始尝到神那个恩慈怜悯的同在，他那个爱的馨香膏油滋润我，所以我里面就我的灵里面就被爱到了，被宝宝到了，然后我里面就开始歌唱。我姐夫信主哈，那有一段时间。他现在不见得有这样，就是说他那时候刚信主哈，然后他也跟神认罪悔改，从小啊这样的都跟神认罪悔改。他说他那几天哦，每一天从早就一直唱歌，一直唱歌，唱到晚上。你知道他是六十几岁的人，六十几岁的，而且从小就是被虐待的长大，被养母虐待。所以他里面是有被拒绝的灵，有很多的伤害，不公平的对待，这样没从来没被爱过，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是当他跟神坐席尝到那个爱的时候，哇，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柔软啊，然后那个脸充满了那个荣光，被爱的这样，所以他口中就会一直要唱出歌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常常这样来跟王一同坐席，跟王一同坐席，而不要像那个长女一样 习惯性的这件事那件事一直做一直做，就是好像一个雇工一个奴仆一样，神把你带进他的救恩里，他就是要跟你施展他对你的怜悯的爱。那这个神的怜悯呢，就是神跟我们立约的爱，知道吗？他借着死在十字架上跟我们立约，就是表明我定义要怜悯你。有很多事你靠你自己是做不到的，可是我愿意跟你，我耶稣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成了，就是已经完成了。他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约，立了这个新约。那这个立约的爱呢，就是我定义要怜悯你，定义要连续你，所以你从此可以活在一个不再惧怕，不再害怕被拒绝，不再害怕神会不会对我发怒，神会不会不喜欢我。我们很多父母都对孩子说，说你这样子神耶稣就不喜欢你，这句话是绝对错误的，你知道吗？你不乖耶稣不喜欢你，耶稣都为他死了，知道吗？耶稣为他死，耶稣的爱会使他变乖，你知道吗？可是他不会因着不乖耶稣不喜欢他。这就是神的爱。我们人的爱常常是一个有条件的爱，包括父母的爱，是。可是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要爱到使我整个的灵整个的魂都愿意降服于他，我愿意做一个顺服的孩子，是因着耶稣先爱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羊群，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要讲教导错误与真理相违背。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够认识这位神，以至于我们教导的是一个与真理相违背的，对吧？神是爱我们。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你看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讲到浪子的比喻，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这位神，常常讲到他是什么？坐着。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对不对？好，所以讲到我们的神常是坐着。如果他站着的时候，那已经不得了，那是不得了，对不对？可是呢，讲到那个浪子的时候，耶稣在讲那个浪子的时候，那个阿巴父是什么？跑着，跑着要去拥抱那一个浪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孩子，他知道他错，他的脸上充满了羞耻感、失败感，他知道自己大逆不孝，他知道他错了，所以他会活在这个羞耻感跟失败感里面。他觉得我还是回来做雇工好，我不配做儿子，我做雇工。但是这时候阿巴父怎么样？是跑着去抱着他，连连亲嘴，就是让他知道说，儿啊，你总算回来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浪子如果就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思想模式，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回来爸爸一定要先不理他，对不对？然后叫佣人叫他去房间，好好反省，好好的反省，然后来磕头，说老爸我永远不敢，然后先罚做工做一个月，好让深知自己错了，是不是？我们一定是这样。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耶。像什么？你有常常读圣经去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怎样看我，怎么对待我们，好让我们的思想观念一直被改变，一直被改变，我们这个人就一直被爱到了，一直被他的话语，他一直告诉你我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你想啊，这位父亲 这样去抱他，连连亲嘴，你说哎呦，这样子会把他宠坏了，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告诉你，一个人哈，一个孩子如果犯错的时候，这时候你要责罚他，让他知道他错。可是一个孩子他已经长大，而且他已经知道他错，而且他觉得说我回来我只要做工人就好，仆人就好。他已经知道他错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抱他，亲他，这样的爱会使他永远铭刻在心，永远铭刻在心，然后除掉他的那个低着头羞耻感，好，失败感，好让你可以抬起头来，他会真的成为一个尊贵荣耀的儿子。这就是神的做法，这是神的做法。就好像一个孩子他不小心打破了一个杯子，或者一个你很喜欢的一个盘子，他已经一打错他已经很害怕，妈妈对不起我做错了，这时候你还要打他？不需要打，他已经知道他错。这时候正是你表达你对他的怜悯，对他爱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说？抱着他，儿啊，你比这个碗贵重多了，是吧？儿啊，你在我的心中远胜过这个盘子，好，远远的超过这个盘子，算什么呢？好，好，那爸爸爱你，爸爸爱你，爸爸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好，所以很多父母之间、夫妻之间要这样彼此对待。好，我都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你的妻子好车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去撞到了，好。撞到了，你不要赶快骂，说我就告诉你，叫你说倒车一定要回头看，你就是这样，你看看我这个车子这样子不知道修多少钱呢、啊？这个你们夫妻的情感就会一直破坏。这时候是你表达爱、建立你们夫妻关系的时候。你这时候呢，虽然你好心疼，哎呦，又不知道花几千块，哈、哦，赶快说。哦，太太啊，你有没有受伤啊？哦，啊、哦，哎呀，只要你没有受伤，我就没事了啊。车子算什么呢？只要我的太太没有受伤，没有受惊吓就好了。我告诉你，太太会爱死你了。从此为你做牛做马都愿意。这就是跟耶稣学的。我在讲那个夫妻相处要诀，我在讲如何教养孩童，爱篇管教篇，我都是跟耶稣学的，都是从圣经里面神怎么样做事的法则，他怎么样来对待我们这些罪人，这些软弱的。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了，耶稣已经说了，我来是要来找病人，病人才需要医生，我来是要招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都是一群罪人、病人、软弱的人，但是我却蒙了主恩，我是被疼爱的，他知道我这么不好，他还爱我，拣选我，为我死，就像保罗他说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从此我就不要再靠自己活，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我们来看那节圣经，好，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二章20-21节，第二章20-21节，加拉太书二章20-21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21，
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好，他说 保罗他说，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现在看我活在这里，不是我保罗在活，不是，是什么？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而且这位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信靠他，我相信他，我信靠他。好，那他说我乃是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而这神的儿子是怎么样呢？他是爱我，爱到为我舍己的地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如今我活着是信靠这一位为我舍己的神的儿子而活，他都已经为我舍己，他还会不会保留什么好的不给我？不会，他已经把他的命都给我了，他一定整个万有都要给我，是不是？所有与我有益的他全都要给我。然后他说什么？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就是今天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为什么这么爱我们？是因为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知道吗？是因为这位神的儿子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而耶稣已经完成这个救恩了。所以耶稣的血，当我接受耶稣的那一刻，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比白雪更白。好，那所以呢，他看我们，阿爸父看我们就是全然美丽，洁白无瑕疵，就是这样。好，你每一次一犯错了，你就跟耶稣认罪悔改，跟阿爸父认罪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然后呢你又是洁白没有瑕疵。所以阿爸父看我们，阿爸父会这么爱我们，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这个救恩，而且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每次都信靠他的义，而不要信靠我要做多好。好啊，我要今天我已经带了五个人信主，而且我晨跟灵修了两小时，所以今天我可以坦然无惧，我觉得今天神一定会很喜欢我。这个就是在立自己的义。那保罗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我不立自己的义，我要有信基督的义，信基督的义。好，那这个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很需要明白的一点，免得我们一直在做奴仆做雇工。我们今天是能够讨神的喜悦，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完成的救恩。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死，向我显明他对我的那样子丰富的热情，所以他看我为美丽，看我为可爱，而不是因为今天我做了什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去做那些争啊抢啊那些事情，我们就不会要去做一些跟我身份不相称的，知道吗？因为今天是神的儿子耶稣住在我的里面，为我舍己，而且这么美丽的神住在我的里面，他要改变我，使我像他。好，那我要做什么呢？我就是常常来跟他一同作息。好，然后我来接跟他一同作息，来接受他的保养顾惜，接受他的保养顾惜。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哈，那因为这个她就是对自我形象很差。好，为什么？因为从小就有这个一些伤害，被错误的对待，所以呢你知道，当我们自我形象差的时候，我们就会每次一定要穿怎么样的衣服啦，怎么打扮才敢见人，是不是？好，那还有呢，因为自我形象差，有时候情绪常常不好，所以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怎么打扮才会使自己情绪好一些，这样。好， 可是呢，自从耶稣住在他的里面，他常常跟神一同坐席，常常跟神一起这样谈心，这样以后，哎，他说神哦，常常跟他讲爱的言语，这就是神对他的保养顾惜。有一天呢，他说有一天他去一个服装店去买衣服，然后就在那这样穿好还那样穿好，就在那看，他说神就在里面就跟他讲说，漂亮的人怎么样都漂亮。好，然后有时候呢，他服侍主哈，服侍的很累很累哈，这个头发也没时间洗啊，灰头土脸的，就觉得自己很累，这个脸一定不太能见人哈。这时候神又跟他讲说，漂亮的人怎么样都漂亮。他说神这样几次跟他讲了以后，使他对自己整个就有安全感起来，他就不需要，因为其实他的先生都不在乎他外表怎么样，可是自己就一直很在乎。为什么？因为自己对自己很没有安全感，知道吗？很不满意自己，所以就一直需要从外面很多东西来使自己心情会好一点。但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这个保养顾惜，他用他的话，我们刚刚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对不对？好，神借着用水借着道来洗净教会，使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好，那就是他借着道，就是他的话语，他借着圣灵把他的话语说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经，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圣灵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我才知道原来神他是这样的欣赏我，他是这样的爱我，这样没有条件的接纳我，他在耶稣基督里是完全的欣赏我，完全的接纳我。那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开始被，就是我们身上的很多的污秽，我们觉得自己不美丽，觉得自己很糟，那个其实才是污秽，是我们的思想在污秽我们自己。而神就这样洗净我们这个错误的思想，这个污秽的思想，我就知道我是全然美丽的，我是全然可爱的。好，那神就是这样来保养顾惜我们，借着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这个人，使我们成为他美丽的心腹。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如果我们更多的知道神渴望我什么，他渴望我什么啊？神渴望你什么？如果我们更多知道神渴望我什么，我们就会更多了解神的怜悯，神的连续，他对我们的连续，他渴望我们什么？拼死拼活的干，是不是？他不是，他渴望我们什么？渴望我们来跟他一起坐席啊，享受。他常常渴望我们来享受他的爱，借着享受他来认识他，认识他。然后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就一直被改变，一直被改变。然后我们的服事就不一样，这时候你就会多结果子，你就会多结果子。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说他过去呢常常一直努力要做工，渴望要多结果子，渴望 要多结果子，结果呢 就很累，很多的压力。可是当他呢转一个方向，开始呢一直来爱神，一直来爱神，更多来与神一同作息，没有想到要多结果子，没有想到 要建立什么样的事工。当他这样的时候呢，哇，他的事工就一直发展，他就一直多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多重要？神要你先来享受他的爱，先来被他保爱疼惜，先来尝尝他的果子，觉得甘甜。也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一个吃喝的信仰， 哎，我们都好喜欢吃喝，对不对？去哪个餐厅吃？我来到香港，我发现每个我来过几次，就去到哪个餐厅都是客满的。哇，这餐厅生意这么好，啊，我们中国人很注重吃喝，对不对？好，可是神告诉你，你有一种更深的饱足，更重要的吃喝，就是耶稣说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来享受它，来享受它。当你这样的时候呢，哎，你就会一直被它保养顾惜，然后我们这个人就会一直被改变。好，好，那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先来唱 一首诗歌。弟兄姊妹，你这一次来这个特会，你一定最重要一件事说，耶稣，我真的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亲眼见你，我一定要亲眼见你，我要知道你是怎么样的爱我，我要被你宝宝，我要被你疼惜，以至于我里面是一个被爱的，充满了爱的一个美丽的心腹。我说的这个心腹是包括弟兄哦，这个心腹不是指那个穿高跟鞋哈、哦，啊，那个心腹是指一个属灵的特殊的地位，哈、哦，也就是说将来到天堂呢，只有羔羊跟心腹，天堂没有分男的或女的，天堂就是羔羊跟心腹，也就那个心腹就是指我里面对神有一个纯一清洁的爱，一个极强烈的渴慕，那个就是心腹。而神他的教会就是心腹，神说他来就是要迎娶心腹。 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